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人物夏娃的第四讲，也是这个人物的最后一讲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夏娃这个人物，他的生平事迹记载于创世纪二到四章，他是亚当的妻子，是我们全人类的母亲，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生命赐生命者，但同时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犯罪的人。所以透过探讨为什么夏娃会犯罪，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犯罪，以致我们可以引以为戒胜过罪。在前三次的讲解中，我们探讨的是，首先，夏娃犯罪，罪魁祸首是诡计多端、老谋深算的撒旦。他是神的敌人，也是我们的敌人。从始祖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甚至到启示录所描写的末世，他都是在马不停蹄地做引人犯罪的工作。他用的方法就是离间之计，撒下怀疑的种子，让我们对人对神产生怀疑，所以我们要防备他的诡计。那么为什么撒旦可以迷惑我们呢？根本原因是我们里面的欲。我们也看到，欲其实是神给我们的，是中性的，我们有欲是正常的，神也会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但如果是贪、不知足，那么就是不好的欲了。这个欲，撒旦就会利用它来迷惑、操纵我们。那么，如何胜过欲、胜过犯罪呢？有一个基本的方法，就是逃避。知道自己的一些软弱，要逃避，并且同倾心祷告主的人，同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，有商有量，追求生命的成长。以上这些是我们在前三次的讲解中所引以为戒的。今天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。我们说到，逃避只是一个消极的避免犯罪的方法，就是当一些东西会引致我们犯罪，那么我们就尽量避免接触它。 这个原则跟旧约中神用的方法在性质上是一样的。前两次我们已经谈过，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犯罪，神给人一些诫命，目的是针对人的欲贪。对亚当夏娃，神只给了他们一个命令，就是不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只要回避它就不会犯罪。对旧约的以色列民，神给了他们十诫，都是针对他们的贪，只要避免这些就不会犯罪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方法其实都是消极的，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容易遵守，但不等于就根本解决了问题。新约就不同了，难怪希伯来书说新约比旧约更美，因为在新约神给了我们积极的对付欲、对付罪的方法，让我们可以得胜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效法主耶稣。主耶稣在他开始传福音之前，他就要先过撒旦试探这一关。始祖失败了，以色列人也失败了，主耶稣作为我们的代表，作为人子，他必须得胜。所以神在告诉我们，并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战胜欲，没有办法战胜罪了，不是的。神给了我们一个战胜欲、战胜撒旦的试探、战胜罪的榜样，就是主耶稣。他被撒旦试探三次，而撒旦用的诡计与在创世纪欺骗夏娃的手法是同出一辙，但我们的主胜过了，没有跌入罪中。整个这件事情是记载于新约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。现在让我们来看4章3节，这是撒旦的第一个试探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”撒旦试探的第一招，就正是他在创世纪试探夏娃的手法，就是挑起人好做食物的欲。别忘了，前面的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当时已经禁食了40昼夜，这个时候他已经饿了。饿了，吃东西岂不是合情合理的吗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好吃，吃它不应该吗？你现在饿了，而且是40天低米未进，那可就要快死了，把石头变成食物吃了，不是应该的吗？要不然你还是神的儿子吗？若是这样的话，神对你也太不好了。与在创世纪用的挑拨离间之计是一样的，神对你们不好，他保留最好的东西不让你们吃。但主耶稣怎么回答撒旦呢？第4节，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主耶稣向撒旦表明，吃对于生命来说是重要的，但神的话更重要，否则我们就不会有生命。如果在创世纪，夏娃也能拿出神的话，说神说不可吃，那么他就会击退撒旦的进攻了。再看第二个试探，让我们看第5到第6节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 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里撒旦是在挑动主耶稣，你跳下去没关系的，不会死的，神会帮助你的。就好像对夏娃说的话，你吃了这个果子不会死的，你可以得到智慧。主耶稣如何回答的呢？第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句话是引自《生命记》六章十六节，那里引述的事情是以色列在玛撒这个地方试探神，而这件事情是记载于《出埃及记》十七章。当时以色列人走到了一个地方，口渴了，他们想喝水，但那个地方没有水，所以他们就跟摩西争闹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接着就是发怨言，我们在埃及待得好好的，现在你领我们出来要渴死我们吗？在我们看来这是小事一桩，我们常常都会犯，常常都会发怨言，但你知道这个罪的严重吗？圣经说他们试探神，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，他们试探耶和华神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所以不要小瞧发怨言，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，背后是不知足，是贪，这里神又说是试探神，怀疑神。夏娃就在这里失败了，他明明知道蛇所说的跟神所说的完全相反，但他也不去思想一下，去印证一下，就轻信了蛇的话。如果你完全相信一个人，一旦有人来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人，他对你是不忠诚的，那么你会怎么反应呢？当然，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，之后你也会去找那个人谈，问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再之后可能你也会详细调查取证，看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事。可是夏娃就完全没有这些步骤，当蛇这样一说，他就立即相信了他的话，否定了神的话。这反映了什么呢？反映了夏娃心里面已经有了对神的一些不信任，他开始怀疑神了。是不是神真的不想把最好的给我？神的这个吩咐是对的吗？但主耶稣的回答是，不可试探主。也就是说，我绝不怀疑神。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试探，第八到第九节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这就是今生的骄傲了，吃了这个果子，你就可以得到智慧，你就可以拥有神的一切能力权柄，万国都是你的。但主耶稣的回答是第十节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在这个欲的诱惑面前，主耶稣选择了单单侍奉神，不要这种好像神一样的荣耀。但夏娃却正好相反，好啊，能够像神太好啦，吃了它。看了整幅图画，我们会发现撒旦的试探 都是在挑起人的不好的欲。当然，不要以为主耶稣之所以能够看透撒旦，胜过试探，是因为他没有人的这些七情六欲。人所有的本能软弱，他都会有。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他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。如果他天生就不能犯罪的话，如果他天生本没有欲的话，那么撒旦也就无需来试探他，无需来挑动他的欲了。撒旦之所以千方百计地来试探他，就是因为他也有犯罪的可能性，他也有人的欲。但主耶稣胜过了试探，胜过了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放下了自己的意愿，放下了自己的欲。留意，当撒旦试探他时，他每次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话，他完全顺服神的话，毫不怀疑。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顺服天父的生命，所以他说，我来是行父的旨意。在临被捕的那一夜，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最后一句话是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行父神的旨意，一直到一个地步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但他对神没有一丝的怀疑和埋怨。为什么我们会怀疑埋怨神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神待我们不好，为什么不许这样，不许那样？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神不是良善的吗？为什么这样待我？主耶稣没有说，为什么神要我死，还被人羞辱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没有，他是完全顺服神，放下了自己的意愿。而正因为完全顺服，不怀疑，所以他可以胜过试探，胜过欲。这就是我们需要效法的。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，看二章十八节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这里记载说，为什么神要造夏娃呢？是可以做亚当的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其实这里的意思是作为帮助者，夏娃要帮助亚当，是一个帮手、助手。帮助亚当做什么呢？是按着神的心意管理伊甸园，最终目的是帮助亚当侍奉神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不要陷在罪中。但夏娃完全失职了，她不仅没有帮助到丈夫亚当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反而是把亚当带入罪中，离开神。所以这里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夫妻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。做妻子的是要帮助自己的丈夫，让他更能有效地侍奉神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世界上的人也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他们能够看到妻子所给予的帮助是何等重要。当然反之亦然，就是糟糕的男人背后也总是有一个糟糕的女人。我曾经看过一篇新闻报道，他报道的是一个在香港相当有名气的黑社会老大，他犯下了几宗非常恶劣的绑架案，后来终于被抓住正法了。令我觉得有趣的是，这篇新闻还不遗余力地报道了他与妻子的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。在一次飞机旅途当中，他邂逅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女孩子，两个人一见钟情。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身份， 告诉对方自己是个黑社会的老大，干尽了坏事。但他仍颇得这个女孩子的青睐。后来，他带着自己的一帮弟兄，用鲜花铺满了女孩子家的院子，以此来求婚。不久，两个人就结婚了，而且感情非常好。当然，后来他还是不断制造一些恐怖事件，终于难逃法网。当时，他的妻子并没有因犯什么罪而被逮捕。可是这个记者却报道说，观察这位黑社会老大的犯罪生涯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一个是结婚前，一个是结婚后。结婚前，他也干了好多恶事，但结婚后，他的犯罪事业就更上一层楼了，策划得更周密，手法更凶狠，这也意味着成功率就更高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位记者分析说，显然是他妻子在背后帮助他出谋划策。其实政府也有意起诉他的妻子，但是他们的感情相当好，所以直到押赴刑场，他也绝不承认妻子也参与了犯罪。这篇报道真是令我惊叹不已，原来妻子的作用竟然可以这么大。他们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，只不过可以是两个方向的成功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死亡。所以作为妻子，我们需要问自己，我们是在帮助丈夫走向生命，还是走向死亡呢？通常姐妹们在结婚前都有一个这样的想法，我要找一个属灵比我好的丈夫，因为丈夫是头。不错，但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若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好，则就会拖垮丈夫，带着他一起走下坡。事实上，这类的事情在教会当中已经司空见惯。所以，我们做妻子的要明白我们的责任。当然，成为帮助者，这也是夫妻之间要彼此为之的，就是说彼此都要成为对方的帮助，帮助对方更好地认识神，侍奉神，这是成为夫妻的责任。亚当夏娃两个人都在这方面失败了，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。让我们再看几节关于夏娃的经文，创世纪四章一到二节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同房，夏娃就怀孕，生了该隐，便说：“耶和华使我生了一个男子。”这里记载说，夏娃怀孕生了个儿子。留意他的话：“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。”夏娃不把生孩子当作理所当然的，他知道是神给的。同样在第二十五节，他也说，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。这里看到，其实亚当夏娃在离开伊甸园之后，他们还是能够对神有个感恩的心，他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给他们的，而且他们的儿子该隐和亚伯都知道献祭给神。是谁教导他们的呢？显然是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的父母仍然知道敬拜神。同时，我们也更看到神的良善恩慈。我们犯罪，他惩罚，但在惩罚当中，他还是用恩慈待我们。亚当夏娃虽然接受了很重的惩罚，但神还是供应他们的需要，给他们儿子，而他们的儿子献祭他也接纳，这就是神的恩慈。所以很多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当我们根本不承认神的名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已经远离了神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到神的恩慈，就是在有危难时一呼求他，他就帮助我们。 所以很多非基督徒都有一些超自然的经历。这就是神不同于人之处了，但我们不要藐视神的恩赐，因为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，他的时间已经到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人物夏娃，我是新兰。今天是夏娃这个人物的第四讲，也是结束篇，我们还是在谈欲的问题。因为夏娃犯罪，我们犯罪，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欲。如何胜过欲呢？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胜过撒旦的试探，胜过欲，胜过罪的榜样，就是完全顺服神，遵行神的话。另外，我们也看到了夫妻关系的责任，就是妻子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，帮助丈夫更加认识神，侍奉神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夏娃就在这方面失职了，反而把亚当带入罪中。这是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话题。到此，我们就结束了对夏娃这个人物的四次查考。总括来说，从夏娃身上，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？第一，要防备撒旦的试探，小心不要跌进他的陷阱。在彼得前书5:8，彼得在那里说，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是否敏感到他的工作呢？如果根本都没发觉，那么我们如何胜过呢？第二，胜过试探、胜过罪的方法是，消极的是先逃避，知道自己软弱的地方就要避开；积极的是效法主耶稣，完全顺服神，遵行神的话，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愿。最后，关于欲这方面，其他的宗教也认为欲是犯罪的原因，是不好的，有的甚至主张禁欲。的确，欲很容易导致人犯罪，但上次我们也看到，欲是神给我们的，既然欲这么容易导致犯罪，为什么神还给我们欲呢？其实神是希望我们有这个能够跟神一样的欲，但这不是好像撒旦、好像夏娃所想的，有神的权力、荣耀可以统治万有，而是像神的良善、温柔、美丽的性情。将来的天国，也只有像神的性情的人才可以进去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。到此，我们就结束了对夏娃这个人物的查考。谢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次再见。
哥哥他山林上孤立一十字架，这是羞辱痛苦记号。深爱自主耶稣，为世人被钉死，这是家为我罪人罪报。世界